九合诸侯，一匡天下。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一卷《一匡天下齐桓公》，作者吴闲云，播讲燎炮。第三章，齐国公主的畸形恋情。话说齐国的旁边有一个鲁国，这齐鲁两国以泰山为界，东北那边是齐国，西南这边是鲁国。这鲁国在当时也是一个大国了，国君名叫姬允，史称鲁桓公。按说这鲁桓公姬允已经是三十好几的人了，但是还没娶到夫人。他见郑国太子来到齐国提亲没成，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还以为是聘礼太少，当即就高兴得不得了。早就听说齐国的公主貌美如花，像我鲁国与齐国也算是门当户对呀，这种好事千万不能落于人后。于是鲁桓公马上写了求婚国书一封，叫人带上双倍的钱币财货作为聘礼，出使齐国来了。再说呢，齐僖公还在那愤愤不平呢，这可是奇耻大辱啊！啊，自己的女儿人家说不要就不要了，身为诸侯窝囊到这一步，哪儿还有脸见人呢？那还不成为全天下的笑柄了？但又能怎么样呢？人家是郑国的太子，是郑务生的儿子。正在郁闷，鲁国的使者到了。齐僖公看了求婚国书，哈哈大笑，你郑国不是走了吗？你瞧，鲁国不是来了，你不要，有人抢着要呢。齐僖公笑问族中人，如何，我女儿生来妇人命，嫁谁不是诸侯？我有女如此，何愁我齐国不兴旺？当即满口答应了下来，免得夜长梦多。双方约好了时间，待到金秋九月的某一个吉日，齐僖公一定把女儿送来鲁国成婚。这鲁国人像捡了个宝一样，欢天喜地地回去了。这齐僖公呢，一共生了五个子女，老大长女是嫁给魏国国君的宣姜夫人，老二是太子姜珠儿，老三文姜公主，老四是公子姜鸠儿，老五是公子姜小白，可不是九。大姐宣姜早就嫁到魏国去了，所以不在家中。两个弟弟姜鸠儿和姜小白年龄都还很小，没有成人，暂且不提。咱们单来说说这太子姜珠儿和文姜公主的风流韵事。小公主文姜生得秋水为神，芙蓉如面，比花花解语，比玉玉生香，太美了。太子姜珠儿原是个酒色之徒，比妹妹只大两岁，二人自小在宫中形影不离，不分彼此，日久天长，自然是兄妹情深。十几岁上的时候，情窦初开呀，哥哥贪恋妹妹，妹妹爱慕哥哥，人伦的禁忌阻挡不住偷食禁果的欲望，最终酿成了咱们上回所说的史上著名的乱伦事件。还有一个外因，就是齐国人的传统，什么呀？上武、上人、上奢，还有上淫。在《诗经》的爱情诗里，天下各地一般都是君子追求淑女，偏偏这齐国却是美女主动泡帅哥。比如有一首《东方之日》中写道，大白天呢，有一位美女，她跑到我的小房里，她跑到我的小房里呀，踩了一下我的脚，我当即同意。天黑了呀，这位美女她还在我的榻上，还在我的榻上呀，轻轻地帮我梳发。这齐人女子痴情外露，前卫解放，行动大胆，这在《诗经》中那是绝无仅有的。齐国人没有男尊女卑的观念， 也没有那么多的思想束缚。为什么会这样呢？当年姜子牙征服东夷的时候，为了便于统治，就顺应了夷人风化，保留了夷人习俗，治国条令简约，没有什么繁琐的礼教来限制人们的自由。我们都知道，姜子牙是周朝的丞相、首席大臣，他退下来之后，就由周武王的二弟周公旦主持国政。周公旦的私人封地就是鲁国，在齐国的旁边，起到监视和控制齐国的作用。见姜子牙发展迅猛，周公旦绞尽脑汁地想办法对付齐国。他终于想了一个妙招，马上动手编写了几十箩筐的竹简书，以朝廷重臣的身份颁布了一系列的礼仪制度，在大周朝的所有诸侯国内大力推行。闻名于世的周礼从这一刻诞生了。在这之前，人们并没有礼教限制。周礼讲求人伦道德、亲亲尊尊、安于本分、等级和谐等等，总之就是要统一思想工作，统一行为规范，叫你循规蹈矩，甘愿过一种束手束脚的生活，认同这样的生活。没想到吧，周礼的设计之初就是冲着你齐国来的。你不是上武吗？我就明文规定不允许你们打架斗殴。你不是上奢吗？我就明文规定不许你们铺张浪费。你不是上淫吗？我就明文规定不许你们乱七八糟的败坏社会风气。处处针对你，限制你，你惯有的生活方式都是违法的，必须要改造。当然也可以说，这是华夏文明与东夷文明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和碰撞。因为齐人的风俗原本就与周礼格格不入，那如何一时间改造的过来呢？在这边只是一种旧俗陋习，到那边居然就是违法犯罪。所以后来礼崩乐坏的事儿十之七八发生在齐国，也就再正常不过了。再来说说齐国的太子姜珠儿，突然听说文姜妹妹即将嫁到鲁国去，狂心腹萌啊，奈何父亲禁止他再去骚扰妹妹，万般无奈，便跑到田里采了一束花，叫下人把花偷偷地传给妹妹，里面附上了一首诗，是这么说的：桃有华，灿灿奇霞，当户不摘，飘然而逝，嗟乎复嗟乎。文姜妹妹看了哥哥写来的诗，已经了解了他的情感，便也回复了一首，叫人偷偷地递了过来，是这么写的：桃有樱，夜夜麒麟，今虽不摘，岂无来春，叮咛复叮咛。这古人好浪漫呐。姜珠儿看了之后，谨记妹妹叮咛之语，心中是越发焦躁。一去他国永无回，谁知来春在几时啊？没过多久，已经到了九月的上旬，齐僖公命太子姜珠儿守国，他亲自送小女文姜出嫁。那姜珠儿仍旧不死心，临别之际又尾随而来，混入了车队，潜到了文姜车前。丹丹嘱咐道：妹子留心，切莫忘了叮咛之句。岂知齐僖公早有防范，布下了监控耳目，四下里守着，当即一拥而上，把姜珠儿赶了回去。金秋时节，黄叶纷飞呀，车队在密林中前行，不数日已来在了边境。在这里，文姜公主第一次见到了她的丈夫鲁国国君姬允。只见他约莫三十好几的年龄，矮矮的身躯，胖胖的肚子，下巴很肥很肥，好像没有脖子，鼓着一对蛤蟆眼，天生一脸的青蛙相。好在那鲁君极有涵养，举止得体，一派大国君主的风范，这文姜公主便也不觉得十分讨厌了。这一年是公元前709年， 齐僖公最小的两个儿子姜纠儿和姜小白在树林里目送他们的二姐出嫁，14岁的文姜公主就这样嫁给了鲁国的国君，成为了新一代的鲁国夫人。从这以后，齐鲁两国亲如一家，不在话下。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晚安。